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在世界三大烹饪王国之一的法国，美食呢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活态度的延伸。也许在大多数法国人眼里呢，几个小时的用餐里享用的不是美食，而是生活。奢华的餐厅，名贵的原材料，精致到不忍下手的摆盘，搭配恰当的红酒，一旁举止考究、笑容暖人的侍应。但看看账单，相信这些幻想也就只剩下肉疼了。一顿人均3000到4000元的米其林三星，也许并不是每个对法国美食充满憧憬的游客所能负担的。但法国之所以被称为美食之国，也在于这种对美食的追求是融入法国人骨子里的。所以偶然走进一家小巷里名不经传的餐厅，也许你就能邂逅一位钟爱美食的店主，就能感受到法餐的魅力。其实啊，除了米其林餐厅，除了鹅肝、松露、鱼子酱，法国还有更多值得我们期待的美食。那么法国美食中有哪些亮点呢？第一个亮点啊，就是去巴黎享用法式大餐了。到了巴黎，如果还是啃汉堡或者心心念念的搜寻中餐，那岂不就浪费了在巴黎的情调了吗？白天流连塞纳河边，驻足埃菲尔铁塔下，漫步香榭丽舍大道上，而晚上则前往法式餐厅大快朵颐，这才是完美的巴黎之旅。第二点呢，就是去地中海，在地中海边吹着海风吃海鲜。面对大海，除了春暖花开，当然还有新鲜的海鲜大餐。看着绵延的蔚蓝海岸，就着独特茴香酒，将生蚝一口吞下，嘴里残留一抹海水的咸味。第三点呢，就是要去沉浸在甜点的幸福中了。法国的浪漫有一部分应该是归功于甜点吧。走在法国的大街小镇，偶然间总会飘来一股熟悉的诱人香味，马卡龙、巧克力慕斯、拿破仑酥、黑森林，不同的味道，相似的幸福感。第四呢，就是要去尝试传说中的达达生牛肉了。在异国他乡，有一些食物总会让第一次面对的人产生震惊体验。达达牛肉这道菜可能就要算作是其中之一了。相信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再点牛排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能够面对血淋淋的三分熟而面不改色了。第五点，就是去集市寻觅最新鲜的美食。想要了解最当地的美食文化，菜市场绝对是很好的选择。在法国，不同城市都有自己的固定集市，而最有名的应该是里昂的美食市场。在这个坐落在法国美食之都的集市里，你甚至能找到米其林三星餐厅。第六点呢，就是在咖啡馆感受时空交错。自从17世纪下半叶第一家咖啡馆在法国诞生，咖啡便与这个国度结下了不解之缘，亦烙下了深深的文化印记。思想家们在这里慷慨激昂，文学家们在这里下笔有神。时光流逝，众多的百年咖啡店仍然安静地见证着这个国家的曾经、现在与未来。下面就到了有问必答环节。有朋友问啊，法餐吃得饱吗？一般来说，完整的法餐起码包括3道菜，所以吃饱还是可以的。况且在餐馆时， 用餐之前啊，都会送上一篮面包，这是免费的，而且还可以无限续。如果担心吃不饱，那就狂吃面包吧。那在法国去餐厅前需要定位吗？一般来说，在法国用餐，越是高级的餐厅越需要提前预定，这既是对厨师的尊重，也能保证你吃到精心准备的菜品。另外，一些人气较旺的小餐馆最好呢也要提前预定，免得去了没位置或者等太久。法国的餐厅开门时间普遍比中国餐厅要短，大部分是中午12点开门，下午14:30或者15点关门，晚上7点开门，10:30或11:30关门。一般一周中会有一天休息，当然也有24小时的餐厅，所以前往的时候可以电话确认下当天的营业时间。法国餐厅有包间吗？法国人就餐不喜吵闹，但是国人就餐比较喜欢热闹。法国餐馆座位与座位之间的间隙比较小，而且没有包间，所以用餐时一定不要大声喧哗哟。那需要给小费吗？不同国家地区的餐厅有不同的消费规定，在欧洲比如法国，服务费已经包含在价格里，但是如果非常满意提供的服务，可以额外再给一点零头小费。用餐过程中有什么需要讲究的吗？在用餐过程中需要什么？给服务员一个指示，他只要收到指示就会知道您有需要这个讯息。如果他没有马上过来，那么说明他正在按顺序处理别的客人的指示，他一定会过来的，别心急。一桌客人会由同一个服务员服务到底，所以认准服务自己的服务员，有需要的时候认准了人再给指示。另外，如果点了前菜和主菜，服务员会先上前菜，等您结束前菜，收了前菜的盘子之后，再告诉厨房做主菜，因为这是怕主菜会冷掉。法国人的就餐习惯是怎样的呢？首先是早餐，大概在7点和9点之间，包括热饮，比如咖啡、茶或热巧克力，牛角包和面包，奶油、果酱，然后就是午餐了，正午到14点之间，这是真正的正餐，包括一道开胃菜、一道主菜和甜点。午餐往往是以一杯咖啡结束，最后是晚餐，就餐时间大概是20:20。在法国餐厅点餐跟国内有什么不同吗？首先进入餐厅的时候，不管有多累多饿，都不能直接冲到大厅里去自己找座位，在门口等等，会有领位的服务员问您多少人，是否定位，再根据情况给您安排座位。有时候您想要坐自己挑选的位置，但是代位的服务员不能给您坐，是因为位置呢被别人预定了。其次，客人坐在座位上，服务员会送来菜单然后离开，因为他需要留给大家选菜的时间。中国习惯把服务员叫到身边，边想自己要吃什么边点菜，但是在法国，你把服务员叫过来以后，他会自动认为你已经想好了吃什么，如果有疑问当然可以问清楚了再点，但是最好在服务员来之前先思考好，连同自己想喝什么也一同想好，因为服务员会一起问。另外，在较为正式的餐厅，完整的法国菜呢都有5道菜，汤、沙拉、开胃菜、主菜、甜点，而且法餐是一道道上的，所以如果是别人请客，最好先问主人或买单请客的那位会点几道菜，因为如果不根据主人的点单，很有可能你吃前菜的时候他没有点，就只能看着你吃。还有，最好不要一开始点菜时就连甜品也点了，这样等到吃完主菜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或者想不想吃甜品以及喝咖啡或茶。不过一些需要花时间的甜品，如蛋白酥，侍者偶尔会提醒你先点，但要注意，这也可能是他们提高销售量的一种手段。法国餐厅的营业时间是什么呢？ 大部分餐厅在12点至15点和19点至23点两个时间段营业，有些餐馆可以在更晚的时间为您服务，如所有的大餐厅或是位于火车站前的餐馆。在大城市里，一些小食品店也会一直营业到半夜，当然白天你可以随时到三明治店、快餐店甚至一些酒馆中就餐。什么是米其林餐厅？价位如何呢？米其林是历史悠久的专门点评餐饮行业的法国权威鉴定机构。1900年，米其林轮胎的创办人出版了一本供旅客在旅途中选择餐厅的指南《米其林指南》。出现在米其林指南上的餐馆至少先要获得到一副刀叉的标记，这种标记是指南对餐馆的基础评品标准，从最高的5副到1副不等，表明餐馆的舒适度。在此之上的评选才是米其林星级，从1颗星到最高的3颗星，主要针对的是烹饪水准。米其林的评审相当严谨和公正，甚至近乎苛刻，一旦检查完毕，该检查员在随后的若干年里都不可以出现在此餐厅，以确保下一次检查的公允，而且监察员必须自己掏腰包。按国外米其林三星餐厅的价格定位，来这里进餐人均消费约在3000元到4000元人民币。数着米其林的星星吃大餐，在欧洲啊是一种很高级别的享受，即使是米其林一星，在欧美的餐饮界也已经是很高的荣耀了。结束了一些问答小知识的补充，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正式的介绍法餐了。与中餐的满汉全席不同，法餐的菜品是按顺序提供的。正式的法餐从餐前开胃酒到最后的甜点会有5至7道菜。应该说法国人的慢性子在用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而言，正式的全套法餐上菜顺序是开胃酒、前菜、汤、主食、乳酪、甜点和咖啡水果。当然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必要全部都点，点太多却吃不完反而失礼。前菜、主菜加甜点是最恰当的组合，点菜也并不一定由前菜开始点，先选一样想吃的主菜，再配上适合主菜的汤也可以。接下来重点介绍一下餐前酒 aperitif。法国人有一个非常流行的餐前开胃酒，叫做 aperitif。aperitif 虽然指的是餐前酒，但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零食小点，如花生、开心果、薯片、灌肠、清淡的奶酪等等。开胃酒主要分为3种类型：味美思、苦艾型、音香酒。而茴香酒则应该是最法国的开胃酒了，是大多数法国在炎热的夏天里最喜欢喝酒的品种。茴香酒实际上是用茴香油和蒸馏酒配制而成的酒，茴香油一般从八角茴香和青茴香中提炼取得，茴香油中含有大量的苦艾素，45度酒精可以溶解茴香油，八角茴香油多用于开胃酒制作，青茴香油多用于利口酒制作。茴香酒中以法国产品较为有名，酒液视品种而呈不同色泽，一般都有较好的光泽，茴香味浓郁、馥郁、迷人，口味不同寻常，味重而有刺激，酒度在25度左右。在法国南部喝茴香酒不讲究兑果汁什么的，那样会使你失去品尝原味茴香的特有乐趣。味美思是意大利文的音译，它是以葡萄酒为酒基，用芳香植物的茎叶调制而成的家乡葡萄酒，它因特殊的植物芳香而味美，因味美而被人们思念不已。目前世界上味美思有3种类型，即意大利型、法国型和中国型。 意大利型的味美丝以苦艾为主要调香原料，具有苦艾的特有芳香，香气强，稍带苦味。法国型的味美丝苦味突出，更具有刺激性。中国型的味美丝是在国际流行的调香原料以外，又配入我国特有的名贵中药，工艺精细，色香味完整。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法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苦艾酒产地，但后因质疑其含有有毒因素而受到限制。虽然苦艾酒受到诋毁，人们却一直无法证明苦艾酒比普通白酒危险程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近代的欧盟食品和饮料相关法律取消了针对苦艾酒生产和销售长期存在的限制，苦艾酒开始复兴。在1915年，巴黎苦艾酒是在禁令解除之后，在巴黎生产的第一个传统法国品牌的苦艾酒，它保留了原始苦艾酒的真正韵味。除了高酒精度，苦艾酒为人熟知的还有其轻度致幻效果的苦艾脑成分。也正因为如此，苦艾酒是许多艺术大师的灵感源泉，如海明威、毕加索、梵高、王尔德、德加等等等等，都是苦艾酒忠实的追求者，并为其创作过多幅知名作品。那么餐前酒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老歌，是来自张芸京的《偏爱》。
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谁嘲笑我极端，相信自己的直觉，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来，介绍完了餐前酒，那么接下来就是到头盘了。这个词在法语中本意是入口、进入的意思，因为第一道菜是从餐厅的厨房端出送入大厅，在法国餐饮中这算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也可被视为是进餐的第一道菜。开胃品的内容一般有冷头盘和热头盘之分，常见的品种有鱼子酱、鹅肝酱、熏蛙鱼、鸡尾酒、奶油鸡酥和焗蜗牛等等。因为是要开胃，所以开胃菜一般都有特色风味，味道以咸和酸为主，而且数量少，质量较高。法式尼斯沙拉，西餐三大经典沙拉之一。如果说凯撒沙拉是沙拉界的祖师爷，那么尼斯沙拉则是当之无愧的小清新了。尼斯沙拉选用鲜美金枪鱼和营养黑橄榄，搭配柔滑鸡蛋、香糯马铃薯、爽脆青刀豆和新鲜樱桃番茄，淋上特色法式油酱醋汁，微酸鲜甜，清新爽脆，好似沐浴在法国南部的和煦阳光中。焗蜗牛是法国经典料理，其中以勃艮第焗蜗牛最为有名，用水将专门饲养的优质蜗牛煮后取肉，蒜、香料、洋葱用黄油炒过之后，再塞进蜗牛壳内，用黄油封好后放入专用焗盘里，用烤箱烤熟，连同原焗盘一起打上席，一般一盘半打是6个。法国人吃蜗牛的工具也相当特别，需要准备一种特制的叉子和钳子，通常需要吃蜗牛的人用一只手拿住钳子夹住蜗牛，另一只手用叉子将蜗牛肉从壳里挑出来。有些人喜欢配合着面包享用，有些人则喜欢蘸调味汁或者辣椒酱食用。鹅肝酱并不仅仅只装在瓶子中的肉酱，而是烤过的整块鹅肝，用盐和胡椒等腌制，再淋上白兰地，品尝的时候再拿出来切片，涂抹面包或者香煎。即使是加工过的鹅肝，还要分成鲜鹅肝和静置保存的鹅肝。但餐厅里鹅肝的吃法通常是用小火微煎后，辅以波特酒或者深色的酱。鹅肝最完美的吃法一定是加热至35摄氏度，这时候脂肪开始融化，故有入口即化的感觉。鹅肝虽然细腻滑嫩如奶油， 但是有金星落藏于鲜鹅肝中，要全部挑干净。如果在餐厅中吃到嚼不烂的金落，则说明这家餐厅你下次不用再去了。法式肉冻看上去晶莹剔透的，就像一个工艺品，而且吃起来口感也相当的好。与中国的肉冻不同，里面常见的有火腿、鸡蛋、海鲜、青豆、奶酪等等，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使用是最完美的了。接下来就到汤了。法餐中的汤一般可以分为清汤和浓汤两大类。清汤呢，就是用牛肉或者鸡肉或者鱼及蔬菜等等煮制出的除去脂肪的汤。浓汤呢，就是加入面粉、黄油、奶油、蛋黄等等制作出来的汤。那最受欢迎的汤品之一就要数洋葱汤了。如同味增汤之于日本，红菜汤之于俄罗斯，纽约时报的美食专家 Amanda 曾经这样评论这款汤：这是我品尝过最奇特而且最美味的汤品。与一些我们熟悉的浓汤有所不同的是，它不用大量的奶油调味，用清汤煮制就可以做到香浓美味。尤其是覆盖了芝士的法棒面包泡透了洋葱汤，烘烤之后绵软滑嫩的口感。法式鱼汤主要是由一般不被食用的多刺的鱼、鱼头等等做成的。喝鱼汤的时候常会在汤中加入奶酪丝、鱼汤专用的蒜泥蛋黄酱和小块干面包。蔬菜牛肉汤呢，则是一道传统的法国菜，牛肉加上高汤、黑胡椒和洋葱及香料数先炖煮一两个小时，隔夜味道进入牛肉中，再放入红萝卜、芹菜、大葱、小萝卜，继续熬煮至蔬菜熟透入味。这道汤汁清爽但味道浓郁，吃的时候通常沾上重口味的芥末酱搭配腌黄瓜，滋味迷人。那么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 tips，喝汤时千万不要发出声音，将汤勺微微倾斜比较容易饮用。如果汤还很烫，可以利用汤勺静静的来回搅拌，使温度下降。汤喝完后，直接把汤匙放在汤盘内或者放在餐盘上就可以了。接下来给大家说说几个主菜推荐。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法国本土共划为22个大区，旗下又分为96省、4个海外省、4个海外领地和2个具有特殊地位的行政区。在不同地理环境及历史文化的影响下，不同地区也形成了不同的饮食文化。巴黎地区，法国北部主要由北加莱海峡、迪卡尔迪、诺曼底大区以及法兰西岛，其中法兰西岛位于巴黎盆地中部，以巴黎为中心，因此俗称大巴黎地区。作为法国的中心，大巴黎区美食云集，因此在这里事实上也可以尝试到不同地区的美食。首先第一个就是贝西牛排。贝西牛排是巴黎的特色菜，正如名字中所指，它原产于巴黎东南角的贝西街区，这里曾是葡萄酒产区。这道菜原来是专门给葡萄酒商享用的，而且最初也不是牛排，而是烤马肉。牛排加欧芹、水芹烤制而成，配以牛白葡萄酒、小洋葱、柠檬汁做成的酱汁食用。菊菜花，菊菜花呢是一道传统的正餐，巴黎地区较为流行。菜花覆盖着一层由鲜奶油、奶酪和豆蔻做成的酱汁焗成，奶酪的浓香与菜花的菜香融合得恰到好处。鸭胸肉，法国人喜欢吃鸭肉，而鸭胸肉也是法国大餐中一个很有名的菜。它的做法有各种各样，其中有名的有橙汁的，还有蜜汁果醋的。经典吃法有两种，一种呢是风干，这样口感较饱满， 一般切做薄片作为前菜，一种呢是热吃，可以做成三分或者是五分熟，淋上香醋，一般作为主菜。小牛头肉，这是一道传统法式菜，这道菜的内容包含了整个小牛头可以吃的部分，通常还会搭配牛脑一起吃。做法呢是把小牛头和香料以及各种蔬菜一起熬煮至少两个小时。这道菜听起来似乎有点可怕，但老一辈的法国人呢却特别喜欢，大文豪大仲马也曾写过这道菜。法式炖鸡，这是16世纪法老亨利四世时期就流传下来的菜，做法呀跟我们的炖鸡汤特别的像呢，是把整只鸡放进大炖锅，加入香料和红萝卜、芹菜、马铃薯和黑胡椒，一起用小火微煮，吃的时候和蔬菜牛肉汤一样搭配浓芥末和酸黄瓜，或者任何一种用鲜奶油调的白酱。介绍完了大巴黎地区，接下来呢就开始介绍普罗旺斯地区。位于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是法国境内著名的旅游和度假胜地，除了首府马赛之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城市，比如尼斯、戛纳、艾克斯、阿维尼翁等等。此区毗邻地中海和意大利，这里既有地中海的海产，而且常年普照的阳光也有利于西红柿、蒜、橄榄和香料的生长。名菜有用橄榄油烹制的西红柿洋葱杂菜煲，以西红柿、吞拿鱼、黑橄榄、提鱼作为材料的沙律，马赛海鲜清汤、蒜头提鱼酱等等。普罗旺斯蔚蓝海岸地区地道的食品则多采用香料，莫角兰、百里香、香薄荷，加起来使最传统的菜式都生色不少。普罗旺斯杂烩，很多人也许是因为电影《料理鼠王》而认识这道法国传统菜，在南法他们通常称这道菜为 Valentine， 简单的来说它是各种蔬菜的大杂烩，它的配方主要是茄子、煮熟的蔬菜、洋葱、西葫芦、辣椒和西红柿、大蒜，它没有一定的配方，但是烹饪方法却是一定的。烹饪方法主要有两种，所有的蔬菜一起烹调，或是每种蔬菜单独烹调后再混合。普罗旺斯传统派厨师主张用炒制，并通用火的胡椒去壳，并加入酒。同名电影《美食总动员》的影片最后，小老鼠便是用一道完美的普罗旺斯打动了冰冷的美食家。马赛鱼汤是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省马赛鱼港的一道已超过2500年历史的名菜，采用多种不同的鱼和蔬菜，加上蒜头、橘子皮、螺类、月桂叶、茴香和番红花等香料一起熬煮，因此马赛鱼汤的重点就在各色各样精彩的鱼种。传统的马赛鱼汤是没有贝类的，尤其是淡菜绝对不能出现，但是螃蟹和龙虾并不禁止。食用时汤和鱼肉是分开盛放的，在碗里摆上一片面包，直接将汤汁灌入就可以了。红酒炖牛肉，这是一道用牛肉加红酒慢慢炖煮的牛肉，加上洋葱和番茄一起入味，是法国南部的菜式。番茄甜椒炒蛋是一道南部传统菜，用洋葱、绿甜椒和炒过的番茄，用一种巴克斯特有的辣椒调味，再放入蛋、蒜头和火腿一起煮，可以当配菜，也可以当主菜吃。红绿白的颜色就是巴斯克旗帜的颜色。接下来就轮到介绍勃艮第地区啦。位于法国东北部的勃艮第大区，勃艮第是法国重要的产酒区，因此这里的美食也往往与红酒有关，如红酒烩鸡、红酒烩牛排、红酒煮蛋等等。 勃艮第地区不仅是法国蜗牛的开山鼻祖，也是羊香芹火腿冻的发源地。而勃艮第南部德伯黑斯基在法国也是声名远播，另外此地也是夏洛利牛的原产地。夏洛利牛全身纯白色，这种牛肉据称啊是法国的顶级极品。勃艮第红酒炖牛肉，法国勃艮第名菜是用勃艮第红酒加上蒜头、洋葱、红萝卜、蘑菇、培根肉和香料树一起熬煮的牛肉。红酒焖子鸡呢，是一道用鸡肉加上红酒、蒜头、蘑菇和肥猪肉一起熬煮的菜。有一些食谱会用腌鸡或者是一般的鸡肉替代。红酒最常用的就是勃艮第红酒了，但每个地区做这道菜会用他们自己当地的酒。勃艮第蜗牛，勃艮第蜗牛呢又叫葡萄蜗牛或大白蜗牛，在放入香气四溢的高汤烹制之前需要做精心的准备，之后再把蜗牛肉用勃艮第式填塞的方法放回壳内，同时放入蒜香黄油、分葱和香芹。蜗牛还有很多别的吃法，比如杂烩蜗牛肉、烧烤蜗牛、蘑菇油焖蜗牛，或者放入奶酪千层酥内。在做甜塞蜗牛肉时，不同地区炒香黄油的方法不同，比如在里昂一带用红酒，而在地荣附近则用芥末。红酒煮蛋，勃艮第红酒酱鸡蛋是一道源自勃艮第的菜肴，就是在蒜烤面包上放上这个水煮鸡蛋，并配以红酒蘸汁。酱汁呢，包括用黄油煸炒的这个红酒、肥猪肉丁，还有洋葱和小洋葱头。那么部分地区的特色菜品，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是吻别的英文版 Take me to your heart。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I won't let go。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ing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tell me where do I find someone like you, girl?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before I'm old.Haven't got a clue. Show me that wonders can't be true. They say nothing lasts forever. We're only here today. Love is now or never. Bring me far away.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Someone who
Take me to your heart.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在了解了大巴黎地区、勃艮第地区还有普罗旺斯地区之后呢，就到了著名的里昂地区了。里昂的历史上留有中国的很多印记，历史上里昂是中国丝绸产品在欧洲的集散中心，同时里昂也是率先接纳中国留学生的法国城市。这些留学生中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正因如此，习主席访法的第一站便定为里昂。在法国，里昂素有美食之都的美誉，当今法式西餐界公认的厨艺泰斗保罗·博古斯便是里昂人了。里昂的米其林餐厅数量与巴黎不相上下。在里昂，传统的餐馆园艺呢是塞车，但是隐身艺呢是小酒馆。里昂菜的特点是各色的长及下水，对于一般人来说口味还是略重。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香肠拼盘了。里昂地区肠非常出名，这样写的话一般是两三种肠的拼盘组合，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里昂玫瑰腊肠，这是里昂最著名的香肠品种，即使在巴黎戴高乐机场也能买到。肠衣外包覆盖着一层面粉以隔离空气，起到保鲜效果，切开以后就能见到漂亮的玫红色，玫瑰之名显然由此而来。而随之弥漫开来的惑人烟辣芳香则更是能令花香都相形失色。以精瘦猪肉腿制作的腊肠中的斑驳白点是掺入的脂肪，也是猪肉香的主要来源，由于肥瘦比例恰到好处，因此吃来丝毫不会肥腻。玫瑰腊肠非常适合搭配酸黄瓜或是下啤酒，是最地道的里昂酒馆吃法。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猪肝酱了，这是将猪肝以及猪的各种部分打碎，然后压成一个方块状再切片，一般来说配面包吃，或者口味重口味的就直接可以吃了。这个在超市也可以买到，一般200克的一大块大概是1.7欧左右。猪脸颊肉，顾名思义呢，也就是猪的脸颊肉。这道菜看起来有点重口味，不过喜欢吃动物内脏的朋友们还是值得一试的。配菜通常是红萝卜或是土豆。猪下水肠，猪下水肠就是猪的各种下水打碎，但也不是很碎，你还是能够吃到一块块的质感做成的肠，然后煮熟了给你一个酱吃。猪下水口味一般会比较重，普通人可能难以接受。下一个要介绍的是狗鱼肉圆， 这是里昂料理中最具代表性的菜式之一，起源于19世纪的里昂。尽管只是相貌平平的家常菜，但它对于食材品质、制作手法、火候调理都有这个较高的要求哈。因此里昂几乎每家当地酒馆都会以其作为招牌菜，以凸显地道的里昂血统和卓越的烹调技艺。尽管狗鱼的肉质不算上乘，却有肉食鱼类的独特香味，价格也很实惠，贪吃又会吃的里昂人岂肯放弃呢？于是他们取长补短，将狗鱼剔除鱼刺后打成鱼蓉，并和入鸡蛋清制成鱼圆，以使口感更加轻薄细腻。有时也会加入黄油、帕尔玛干酪等等，增加奶香，最终创作出这道著名的里昂名菜。这独特技法和成品效果倒是有些类似中国江南的鱼圆，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炸牛胃是非常特色的里昂菜，口感特别，味道也略重，但是比中国煲猪肚汤之类的肚的质感呢要软一些，配上一点芥末酱。这个菜呀，不适合心理承受能力不强的人去点。介绍完里昂地区，接下来就轮到布列塔尼地区了。布列塔尼地区位于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海洋性气候给这里带来大量的海产，还有丰富的蔬菜水果，被称为法兰西花园。因为靠海，这一地区的海产相当丰富，这里的美食不及巴黎地区精致，也不及普罗旺斯地区那样注重情调，但相当实在，就地取食，保持原味是当地美食的特色。第一个要重点介绍的就是布列塔尼的生蚝了。布列塔尼在法国更像个物产名词，在法国传统市场里，海鲜摊子上的鱼鲜如果标着产自布列塔尼就比较贵了。美食爱好者通常会在每年的9到12月去那里，因为这是吃生蚝最好的时节。布列塔尼的生蚝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生蚝并列世界第一。在布列塔尼靠海的地方，路边呢都会有一摊摊的海鲜排档，生蚝都超级新鲜，直接打开吃即可，也可以滴几滴柠檬汁。第二个要介绍的就是布列塔尼可丽饼了。布列塔尼可丽饼，也就是布列塔尼薄饼，特产于布列塔尼地区的一种非常知名的薄饼，它由荞麦或是小麦面做成，口味或甜或咸，在很多薄饼店里都可以买到原味的或者是加入不同配料的薄饼。20世纪中，移居其他地区的布列塔尼人开的薄饼店不仅将这一特色美食带到法国各地，尤其是在巴黎蒙帕纳斯地区，而且啊还将它带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可丽饼不仅仅是小吃，也可以是正餐，在许多餐馆里往往能找到丰富多样的可丽饼，价格也从2-3欧到几十欧不等。咸味的通常有火腿、奶酪、鸡蛋、吞拿鱼等，甜味的有黑巧克力、榛子巧克力酱、栗子酱等等。一顿正餐一般是先吃一个咸的，然后一个甜饼，搭配布列塔尼地区的苹果酒会更好。第三个要介绍的就是布列塔尼白菜包肉了。这是一道布列塔尼地区的家常菜，是以前农民在务农时随身带着的便当，一般啊以白菜叶子包兔肉和栗子长时间蒸制。布列塔尼炖肉，这其实是一道农家菜，但也可以算是当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了。牛肉、腌猪肘和胡萝卜、白菜、土豆等蔬菜一起长时间炖煮，汤里还有布列塔尼特产的黑麦做成的面饼。布列塔尼鱼汤，这道菜与普罗旺斯的鱼汤类似，但普罗旺斯的食材来自地中海， 而布列塔尼鱼汤当然就是来自大西洋了。菜品并不精致，但很有生活气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是全部介绍完了法国各地区的正菜。说着说着，我自己都有点想去法国品尝这些菜肴的欲望了哈。正餐之后呢，最后一道菜就是甜点了。不过对奶酪爱不释手的法国人往往会正餐后来点奶酪。应该说法国人对奶酪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集市还是超市，家里还是餐馆，总能看见在享用奶酪的法国人。戴高乐将军有一句名言，你怎么治理一个有400种奶酪的国家啊。人们也常说一年365天，天天都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奶酪。事实上法国有超过1000种不同的奶酪，具体而言通常会按照坚硬程度和奶酪外壳的含量将奶酪分为几大类，软膏状奶酪、花纹壳奶酪、非成熟挤压膏状奶酪、硬膏状奶酪。新鲜奶酪一般口感柔和，未完全熟成，味道较大众化，因尚未完成发酵程序，所以保存的期限较短，水分多，口感新鲜，柔软中带着乳香。由于保存期限太短，因此大多在原产地销售食用，极少外销。亲吻奶酪，硬度由半软到高到软膏，有美丽的蓝绿色大理石花纹或点状图案，这是由内含的特殊抑菌发酵所形成，是法国奶酪家族中极为特殊的一类，散发出独特的香气，口感清新特殊，代表有高丝亲吻奶酪等等。花皮软质奶酪，这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成熟奶酪，有着浓浓的奶香，口感绵柔细致。软质奶酪已经完成奶酪的发酵成熟程序，是最受欢迎的奶酪品种，其中布利不错，卡门培尔味道很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我们只能介绍2种奶酪了，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介绍法国有哪些特别的奶酪。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 SHE 的《不想长大》。
水晶球里面看不出它在变， 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纹另一双头，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伤，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有负担，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被留下，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家。